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永美。这一题的标题我是把它写原生家庭的痛，我准备放下了，爸爸，我原谅你。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要稍微讲一下缘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一个部分。然后恰巧今年是父亲节，那再恰巧是我姐姐是父亲节生日，那我想说今天这么特别的一天，那我就来录这一集吧。好了，接下来开始了。我要问你们说，妈妈对于你们来讲代表着什么？我先说说我的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觉得我妈妈很神奇，好像会一直把钱生出来一样。我只记得她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的我常常发生意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常常发生意外的这个原因，所以我没有去上过幼稚园，我就是直接去读一年级。那小时候我们家是租屋在台北，住在台北的八德路四段780叉号，我知道几号，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嘛，免得有人去看怎么办。那时候我妈就是她摆面摊，然后我们在台北这样子生活。因为我没有去上课，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家里好像都在玩扮家家酒。那我的玩具是红笔跟蓝笔，红笔就是代表女生，蓝笔就是代表男生。然后还有我妈妈帮我缝的大中小的沙包，就是一家人的意思。那大中小的沙包就是很多颗沙包啦，就是有大有中有小，然后很多颗。运动的部分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是会在那一排骑楼，那排骑楼多长？大概就是住在台北的人应该就会知道那个金华城嘛，那是金华城嘛，就是那颗球已经关起来，关掉那颗球，然后往夜市方向的那一排骑楼，我会在那边来来回回的溜冰，那个是四轮的溜冰，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直排溜冰鞋，就是四轮的那种溜冰鞋，然后一直到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回来台中。我印象中，在那个举家搬回来台中的前夕，我爸爸就问了我跟姐姐分开问哦，他就问我们，就说如果爸爸妈妈要分开住的话，你们要跟谁？答案很明显啊，我们当然都是说要跟着妈妈走嘛。所以后来就是我爸爸他也跟着一起回台中了。但是我记得爸爸他回来的，刚回来台中的那几年，好像是没有工作的。因为我妈妈好像是为了要赚钱，她我不记得她有几年不在台湾了，她就是跑去澳洲帮佣了。那家里就只剩下爸爸，然后奶奶就是阿妈，还有姐姐跟我。哇，那个记忆太模糊了。反正奶奶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乖乖回到家，有没有乖乖吃饭。那我都去旁边去买便当吃。对啊，旁边社区旁边有便当店，我都去，那个是货柜屋的便当店，然后我都很固定去那一间便当店买便当回家。那间便当店现在已经赚到他买了一间透天呢，也是在我家旁边，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人啊，不要不工作，你只要认真的工作，然后认真的存钱。你到最后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你至少可以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好好，这是题外话。那再说一下，就是我妈妈她去澳洲帮佣完之后回来，后来她跟爸爸就去学校做福利社，他们做了好几年吧。对啊，他们有赚钱有存钱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福利社那个时候。可是，对啊，虽然赚得多，但是赔的也多。我妈妈那时候就是买了股票，然后让她赔了很多钱。对，然后我爸爸那个时候可能赌博也赌输了很多钱。反正我不管了。对啊，没有福利社不做了之后， 我妈妈就又回去摆面摊了，在我们家附近。啊，我记得在921的那个时候，921那时候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吧，高一还高二。那我妈妈她身体开始不好了，所以她面摊她就收一收，改去那个社区做打扫的工作。那去那种社区打扫，就是中庭嘛、楼梯嘛、扫楼梯嘛，就是你们想象中的社区打扫阿姨，就是那样的工作。那都要很早的出门。哦，爸爸就是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有工作。反正他如果有工作的话，就是去当那个警卫，就是工作门槛最低的，就是当守卫。就这样，那他没有工作，在家的话就是在客厅吃饱睡，睡饱吃，就这样生活好几年。啊，这记忆好模糊，因为这段的记忆是没有温度的，因为我没有人在家，不会有人关心我或我姐姐在干嘛。就跟我姐姐那时候感情也没有很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我甚至不知道，对啊，她有没有在家？她应该在家，但是她都关在房间里面。对啊，那就这样，所以我跟姐姐也没有交集。那爸爸就是在客厅吃饱睡，睡饱吃，所以我也不会去找他讲话。然后妈妈就是一直工作，所以她可能不在家，就这样子。所以感觉家里是没有温度的，就是对啊，没有那种爱的感觉。然后再来，我记得那时候住台北的时候，我们放假当然就会回台中嘛，因为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都是在生活在台中，所以爸爸他们就会开车带我们回台中。可是当爸爸妈妈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我爸爸他就自己开车走了耶，他就自己开车走了哦，就留下妈妈，然后我跟姐姐，可能在阿姨家，可能在外婆家。就这样看着爸爸开车走了，那我跟姐姐当然知道爸爸妈妈吵架了，然后就看爸爸这样走了，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想说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唉，算了算了，我说那时候太小，很多事情我不记得，就是唯一的大致上的重点就是我知道爸爸妈妈感情不好，他们常常在吵架，然后意见不合，我爸爸他可能会动手打我妈妈。或者是他就开车走了，就出去就砰门很大声的就关这样子关了起来。那问我姐姐的话，她应该就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她大我3岁嘛，所以她过程当中她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对她的伤害来讲应该是更深更深更深的。唉，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只有妈妈在负担家里的所有的支出费用。那台中那间房子也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买的名字是爸爸的，唉，这就是后来的一个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是在我小学4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搬回来台中，在家的记忆太模糊了，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没有灵魂在生活一样。诶，我的记忆似乎是在高中之后交男朋友才开始的吗？难道我失忆了？哎，不对，不对，不对！我还记得我高，也不是高，我在国中国二还是国三的时候有交一个男朋友，对，有就是国中的时候就有交男朋友了。哎，想去哪里们了？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我那是很单纯、纯纯的初恋，好吗？非常的单纯，就是到高一那个时候，分手，那是我提的。我们的程度只有到牵牵小手好吗？连 kiss 都没有哎、欸！你们到底想到哪里去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国中的好班哦、喔，我们算是国中的好班的其中一班。他呢，他是那个国中考高中的那个推甄，他就考上了台中一中。那我没有，因为我成绩不好嘛，我就说我不爱念书，所以我就要考那个全国的考试。对对对，退对。就是考试，所以他有一个学期几乎就是去打球啊、玩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种。那呢，我记得就是国三的那个大考完毕之后，很好笑哦，他就天天去打球嘛，都会不在家。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拿来的手机，顶多就只有 call 机。对，那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到他家，可是都他妈妈接的啊，他2个儿子都出去打球啦。所以我就天天跟他妈妈聊天，哎，天天跟他妈妈聊天，那妈妈也蛮好的，就是 对，跟我聊天，应该是说他妈妈跟他的朋友，跟他哥哥的朋友都很好，就是大家都是朋友的感觉。对啊，就是很好。那对，他的成绩就是很好啦，推甄就上台中一中嘛，之后又参加了篮球社，还有撞球社。我印象当中，他好像还有上过那个新闻，以前的 paper 报纸的那种新闻。那里面的内容就是写说他又会念书啊，又参加社团啊，就是这种人才不可多得表扬嘛。后来的我就进入了潭子一中，如果是台中人就应该知道说潭子一中是哪一间私立中学了吼，所以我就不说是哪一间学校咯。啊，我印象当中这个分手会，这个初恋的分开是那一天假日。某个假日，我爸爸送我去星光三月，对，因为我就说很无聊，考完试不知道干嘛，他就送我到星光三月，就让我进去里面逛街了。那我在星光三月的14楼，我记得是看电影的那一楼吧，我就传了讯息跟他讲说要分手这件事情。然后当天的晚上，我们还是有通电话哦，但是那个通电话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哦。他也没有说要挽留，没有对，反正很单纯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对啊，很青涩哈，就是单纯纯纯的初恋。哎，对，好，再拉回来重点，快要进入主题了，快要进入主题了。那首先，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我妈妈，在我结婚的那前几年，就是帮忙我顾小孩。就算她要进去医院做那个肝脏的那种栓塞手术的时候，她都会先帮我把小孩都安顿好。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外商工作，我都早出晚归，就是很早就出门，然后晚上很晚，可能7、8点、8、9点才会回到家。就是上班也很累很辛苦，就是那他总是会帮我的小孩顾得很好。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保姆的费用，我就想说，反正如果我都要把小孩送去给保姆那边了，那就给我妈妈自己赚好了。不然他如果去外面社区打扫，那骑摩托车出去，假设他很早出门，然后结果是下雨天，视讯不良，他出了事情，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想说，我小孩生下来就给我妈妈顾好了，那我还一样每个月就是给他外面事假的那个保姆费用，我就是给他那个费用，然后我再贴几千块让他当家里的一些菜钱那些的，反正就会给他固定的一笔费用给他，让他去花费。然后只是说，去年的时候我妈妈走了嘛，对啊。我的遗憾是，在那7年的时间里，我妈妈的每一次住院，我都没有办法去医院好好的照顾她，因为我每2年就生一个小孩，我总共生了总共生了三个小孩，所以我妈妈进进出出医院去做这些手术，都是没有人陪她的，顶多就是请看护陪她。所以我就是蛮难过的，每一次的栓塞手术我都很挣扎，我一直想去陪他，可是我工作很忙，我又不能不去工作，就是一直到去年2020年的时候发生太多事情，就去年是一个我人生重大的转捩点。那在他的有生之年，去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他走完人生这一条路。我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因为我就想说，妈妈她都已经进进出出医院做这种手术好多次了，就偏偏就是在这一次没办法走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好想哭哦。好了，我还是想要把它好好的录完这一集。这一次的栓塞手术，它就是出现了不良的反应。10月份做了栓塞手术。10月份做了栓塞手术，11月底他就进了安宁病房，12月中他就走了。就是从我妈妈她自己可以做完手术之后，她自己还可以去上厕所， 就是拿着那个推的那个吊点滴的那一根长长的，他还可以就是推着自己去上厕所，一直到他准备进安宁病房的时候，需要开始包尿布了，他就是没有办法自理了，已经开始在弥留的阶段了。对，然后开始包尿布，然后我跟姐姐两个人学习怎么去帮他换成人尿布。我妈妈那时候去安宁病房的时候，她是在弥留的状态，她没有办法跟我们对话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她在10月份做栓塞手术的时候，她大概1个月的时间，10月中到11月中，她就这样进进出出，也没有进进出出啊，就是进去住院住大概2个星期多，她就很闲不住，她就是想要回家。然后结果她回家住了2天之后，就马上又挂急诊，又要去住院了。对啊，就是你知道10月、11月、12月，他就这3个月，他就就走了。好了，铺陈了这么久，终于要进入主题了。那为什么要说我原谅我爸爸呢？之前有稍微提到嘛，就是整个故事来讲，爸爸他是在我从小到大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爸爸。当然我知道。如果是我，可能跟其他人相比，可能我还是属于幸福的那一个，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有时候还是告诉我说要知足了，对啊。那我妈妈住院的那2个多月，她还在意识很清醒的时候，她就交代我跟姐姐说，她的财产她1毛钱都不要留给爸爸，然后她很后悔当初买的房子是用爸爸的名字买的。一直到死了之后，他都没有办法把这间房子转到他的名下。他真的怨恨、后悔、愤怒、难过，但是他这些的反应都是我没有办法去帮妈妈解决的，因为爸爸跟妈妈之间的感情不是我们女儿或是晚辈可以去评论的。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讲说，我跟姐姐都长大了。你不要想说你们离婚会怎么样，会对我们造成有不良的影响。我说，你老了，你让自己开心比较重要。你不要你不开，你真的这样觉得跟爸爸很难走下去的话，那我跟姐姐都100%支持你去离婚，这个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但他就是不甘心啊，他就是很不甘心那间房子的名字是写我爸爸的名字，所以他不离婚。就为了那间房子，他这辈子过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不离婚，该说什么呢？好了，那我出社会了之后，家里的这个房贷是我帮忙还清的，所以也是还了几百万出去。我其实内心很清楚，我妈妈她其实自己觉得她亏欠我很多，因为我姐姐她上大学的生活费跟其他的费用，通通都是我妈妈转给她的。可是我上大学之后的全部的费用，都是我自己去打工赚的。我好想掉眼泪哦。啊，不行，我要清清楚楚的把这个记录完毕。我的就学贷款是我出社会之后，我花了2年的时间还完的啊！不行，我真的暂停一下。好，我的就学贷款的部分，大学的就学贷款的部分，是我出社会2年内，我就把这个40几万的钱，我就把它还掉了，全部还完。对，那时候我还去台北工作啊，我就已经进这间外商公司了嘛。对啊，你看我在台北租房子付的费用，然后还有一般的生活费用，我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啊，反正我就是喜欢上班、喜欢工作、喜欢赚钱，所以我在2年内我就把就学贷款还清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把就学贷款还清了，我表姐还笑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快还钱？你应该把这些钱拿去挪到其他的投资，让它钱滚钱啊。”我就不会理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去做其他的花费投资，不要有这种风险。我就是乖乖的把负债的部分 把它还掉就对了。对啊，然后我妈妈她在我姐姐那时候生小孩嘛，那他们在台北工作，后来才去新竹，然后就把小孩就是留在台中，让我妈妈帮她带。可是我姐姐那个时候每个月才意思意思一下，就是给我妈3000到5000而已。可是我的部分，我生小孩的部分是我是给她2万多的费用，以每个月这样子给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妈妈会不自觉的对姐姐比较好，可能吧。对啊，但我一直告诉我说，不要想这么多，不要去想这些，不要去计较。对啊，因为我还是会对自己讲说，每一个孩子他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的缘分深浅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不小心发自内心，就是对某一个孩子比较好。也不要太难过，这一切都是缘分。那把你的责任，把你自己的事情，你的部分去做好，这样就好了。你能多做到怎么样，你就去做。那你不要不孝顺父母，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我都觉得不要去计较太多，反正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我还有能力去扛起我自己的家的时候，我就不会去为这些钱去计较。我觉得不需要。等一下啊，这不代表说钱对我不重要，钱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那目前的我在经历那些种种事情之后，我只希望未来的我是开心的，是自由的。然后在开心自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可以学习去做一个好的妈妈。我妈妈在过世的那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让他来医院。就是跟他讲，妈妈走了，赶快来看他最后一面。结果他花了半个小时，他到了，停好车到了，但是他坐不到3分钟，他就走了。他把我在安宁病房收拾好的行李，他说他先拿回车上放，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我跟姐姐就等了很久，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回来？我就打给他。问他说：“啊，你在哪里？怎么还没有回来？你发生什么事了？”结果我爸爸他说他太难过了，他就不回来医院了。我跟我姐就再度傻眼了。对啊，就是不是说人过世的8个小时内不可以去动大体嘛？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小灵堂那个地方就放佛经，然后跟着一起念佛经，就是让妈妈好走，希望她过得好走。结果爸爸不回来了，他开了半个小时的车到了医院，坐不到3分钟，东西拿了他就又回家了。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姐姐她到现在应该是还没有释怀，然后到办完丧事就要来处理遗产的这个部分了。我之前有跟我爸爸说明过，就是他不要一次全拿，就是3个人都平分嘛。那我跟姐姐一定固定就是每个月就是给他拨给他多少钱。他不要，他的态度十分的坚决，就是妈妈的遗产一定要，他要全部都拿，就是叫我跟我姐姐都填放弃。然后他就说，如果妈妈的遗产如果不全部都留给他的话，他就要卖掉现在我的娘家这间房子，就是我辛辛苦苦帮忙还完房贷的这个房子，然后跟我们断绝来往，不再往来。所以那一天的谈判破裂，我就沉淀了2天，我很难过，我哭了2天。2天之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讲说，我就是放弃我妈妈全部的遗产，但前提就是她不准卖这间房子，其他的部分就让我姐跟爸爸去讨论吧。对啊，反正我的部分我就放弃了。对啊，他们要怎么样，就他们去决定吧。唉，对啊，就这样。那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我姐姐跟我爸爸他们两个人就是当天就是约了一天一起去处理遗产这件事情，因为要准备很多资料嘛。对啊，我姐姐就跑了很多前置作业，跑了就2、3个月前置作业，这应该叫代数去做就好了。你知道，真的一直跑还一直跑，就是常常会到那边，他就是说少了什么资料，少了什么资料，然后我们就要去申请，巴拉巴拉巴拉的，真的很繁琐。 那因为我就有去户政事务所去那个申请放弃的那个申请书，让他们带去嘛。那后来的结果就是姐姐也放弃了。那她的要求是，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爸爸不要来跟我们拿任何关于钱的费用。所以，我爸爸他得到了妈妈的全部的遗产。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时间去灵骨塔那里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情。对啊，因为他生前所有的愿望，我们没有一个，没有，我跟姐姐没有一个帮他完成，包含他说他走的时候，他想要有20万去捐出去给慈善的机构，没有，没有做到，因为爸爸拿走了全部。妈妈是去年底走的嘛，处理完遗产这件事情大概是3月份了吧，今天是父亲节，但是我决定在这一天，我决定去原谅我爸爸，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不是一位好爸爸，可是他是一位好的阿公，我不能去剥夺孙子们对他的爱，不会去禁止孙子们对他的想念思念，想要去找他玩。所以我选择原谅他，而我就是想要跟我妈妈说：“妈妈，你在这辈子已经还完了跟爸爸的这些感情债希望如果以后如果还能够再投胎的话，我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不要再为感情痛苦一辈子了。”我虽然不能做到跟爸爸无话不谈，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赌博，然后把剩下的好，把这些美好，我希望就留给孙子吧。对啊。那最后我想要跟在听的，听这一集的听众说，你身上的忧郁，或许是很多从原生家庭带来给你的，不管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带给你不开心。你可以去选择逃避，不去面对它，但是可能终究有那么一天，你还是会决定要放下。到了那一天，就是你重生的开始。如果你听完我的故事，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平铺这个故事。因为细节太清楚，会让我太想哭。我刚刚已经快要不能控制了，对啊，没有到大哭，就是流眼泪，赶快擦一擦。对啊，细节如果太清楚的话，会让我想哭，会胸闷，会心痛。但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集之后，在我录这一集的之后，每一次未来的每一次，我去听它，听完这一整个表白这一切，会让我每听一次就释怀一次。直到某一天，我听完这一集的时候，或许我不会再落泪了，也不会再胸闷心痛了。那一天就是我真的放下了吧。希望你们也可以找一个方式去学习放下跟释怀，时时去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真的。你要常常要停下来，去听你自己内心的话。这个社会它一直都在走，日子每天每天都在过。你可能会有很多压力，很多的不开心、不满，不管是工作上、感情上、自己原生家庭，或是结婚了，你自己的家庭，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但你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倾听你自己的声音。白天的时候太过于繁杂，太多的干扰，你没有办法去认清自己要的是什么。就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吧。加油，未来的你值得过得越来越好，真的。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按追踪。 那你也可以去脸书、Facebook 上面去搜寻我是黄优美，然后帮我按赞跟追踪哦。就这样咯，这集结束咯，拜拜。